这是2005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专题，专题题目是弟兄在家庭中的角色，讲员是王耀华牧师。
在这个大会上面是把弟兄在家庭中的角色、姊妹在家庭中的角色分开来谈。弟兄和姊妹在家庭当中呢的角色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啊，但事实上呢这两个角色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因为在谈到比方说丈夫的角色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会谈到他跟妻子的关系啊，例如夫妻要如何相处啊，怎么样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时候呢，啊，这两个角色都会谈到啊，都需要把夫妻放在一起来讲啊，不能够单独讨论。当谈到父亲的角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父亲跟母亲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谈到父母如何管教孩子的时候，总不能跟爸爸讲的是一套啊，跟妈妈讲的是另外一套啊。那谈到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啊，不能对儿子要求一套标准，对女儿要求的是另外一套的标准。那么弟兄在家庭中呢，主要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丈夫、父亲、儿子。啊，答案虽然很简单，但是要做好每一个角色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都不是天生就会啊，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啊，丈夫的角色啊。首先我要谈到这个圣经啊，对夫妻关系，圣经对夫妻关系的设计。夫妻对婚啊，夫妻关系的一个蓝图，设计的蓝图。当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之后呢，最后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圣经上说，上帝造了所有的东西以后，上帝看一切都是美好的。那只有在造了亚当以后呢，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就决定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那上帝使亚当沉睡，当亚当睡着了以后呢，上帝就在他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人，被称为是女人。亚当给他取名叫夏娃啊。那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因为上帝是先造这个简单的，然后再造复杂的，所以按照上帝创造的这个次序来说呢，啊，人是上帝最高的杰作，因为人是所有被造物当中啊最后被造的。所以如果说人是上帝的杰作，那么女人呢更是杰作当中的杰作。因为从创造的这个过程跟方式来看啊，已经显示出啊女性的地位和重要性啊。请你翻开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23节啊，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圣经上说呢，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头的功能是什么呢？头是负责判断思考的，决定方向，是负责这个做领导决定的。从上帝的这个创造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出说 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那头是需要这个肋骨啊，把它撑起来才能够向上，才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夫妻的关系呢，不是对立的，乃是一体的关系。啊，肋骨是保护这个人体里面的这个五脏，啊，是很重要的器官。啊，圣经上说呢，男人是女人的头，不过圣经上没告诉我们说女人是男人的什么，但是圣经上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来对待妻子呢？请你看以弗所书啊第五章28-29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8-29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一个丈夫呢，如果愿意为妻子舍命，那么妻子难道还会不愿意顺服丈夫吗？一个愿意顺服体贴的妻子，丈夫岂不是更应该疼惜她吗？那总之呢，有夫妻双方面都是需要努力来学习的啊。那所以说呢，一个成功的男人，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支持他。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男人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呢，怎么样？他会拍拍自己的肋骨啊。当男人呢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他搔搔自己的肋骨啊，就是因为他下意识的啊，他需要这个肋骨的来支持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啊，你做一个成功的男人、成功的女人，来自我勉励、自我期许。所以下面呢，我就要谈一下哈，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婚姻更幸福美满啊啊。所以，请你翻开圣经啊。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1-7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我正是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啊！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想从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更幸福美满。那这样的信息可以帮助那些单身未婚的人啊，提供给他们一个建立温暖家庭的蓝图。那也可以给那个已婚的人提供一个反省改进的一些原则，或者是提供给做长辈的人啊，在辅导子女的婚姻生活上面来做一个参考。那在这一段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啊，它提供给我们一些婚姻幸福生活的秘诀啊。那第一个就是要彼此感化，彼此感化。那彼得前书3:1，彼得说什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那在这里彼得虽然是说妻子以品性来感化丈夫，但是我们相信呢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在丈夫的身上，也就是说以品性来感化配偶是夫妻可以运用的一个共同的原则以自己的品性来感化对方这是需要有决心、有牺牲的勇气和毅力感化的爱不是懦弱，也不是纵容对方而是有很强的道德勇气和刚强不变的爱。传福音呢，除了用口来传以外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呢，是用行为去感化人有美好生命的见证呢，比唠叨辩论甚至是苦口婆心的劝化更为有效我看过不少人信主以后因着他个人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们的配偶或者是家人就开始愿意一起到教会来，用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去感化人不但能够使对方进步，也能够叫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曾经都是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感化，所以我们愿意信靠跟随耶稣。那保罗说他之所以愿意献身，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了他，所以我们所接受的福音呢，是一个感化人的福音所以你要带领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亲友信主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你的品性来感化他，以柔克刚不是一种手段也不是一种方法，而是生命力的自然的流露和彰显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她可以坐在沙发上面好几个小时不讲一句话有很多弟兄也是这样的那有一天晚上，那个先生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在那里看报纸看电视一句话都不讲，好像这个太太根本就不存在的样子那这个姊妹呢就开始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在那里翻出来然后一下子看看桌子下面，一下子看看椅子下面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找了半个小时以后呢，先生很好奇，他就问他的太太说：“太太，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呀？”太太回答说：“我找到了。”先生问：“你找到什么了？”太太说：“老公啊，我找到了你的声音了。”那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晚上。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太太呢，她用摔碗盘的方式来引起丈夫的注意，或者说这个太太用破口大骂的方式，你是一个木头人那你想这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基督徒呢，靠着圣灵的帮助，应当有这个感化人的决心和毅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不要忘了，感化它不是一种手段。乃是生命品格成熟的流露。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的心，好像这个舌头也许有时候舌头会被牙齿咬到而受伤但是这个受伤的舌头呢，却不需要包扎，不需要止血，不需要涂药。它很奇妙的，过一段时间自然就痊愈了。我们只听说过人老了会掉牙齿，却没有听说过人老了舌头会掉下来中国人说柔能克刚其实柔乃是真正成熟以后的刚强。基督徒应该求上帝赏赐一颗柔和谦卑的心用这样的一颗心去帮助配偶去改善他的缺点，那这样夫妻的关系就能够更好，就能够一同迈向这个幸福的婚姻。所以建立这个幸福美满婚姻的第一个秘诀，在夫妻之间呢能够彼此感化， 要有这样的决心跟行动啊。那第二啊，就是要彼此了解。那彼得提出来婚姻幸福的第二个秘诀是，他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在希腊文原文，这个情理它事实上是用知识啊，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和体谅妻子。那事实上这个原则呢，不只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彼此了解啊，互相体谅，那这样就能够化除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和误会。那要了解别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体谅去了解啊，我们更可以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啊，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去了解和体谅别人啊。那首先呢，你要注意到说，你要了解对方，你要了解到说这个男女啊的这个需要不同，那彼此了解，你必须要了解说男女的需要不同，了解你的配偶。首先你要知道男人跟女人对婚姻的需求是不一样啊，一位现代被称为现代婚姻教父的，他的名字叫 Dr. Will Holley 啊，还有现代婚姻教父的称呼啊，他认为男人在婚姻当中呢有五个最基本的需求啊，你知道列为第一个需求的是什么吗？啊，在座的都是弟兄啊，所以你不用客气啊。Dr. Willow 他列在五个婚姻基本需求里面，男人第一个需求是美满的性生活啊，所以性在男人的婚姻上面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性生活的不协调，它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那恩爱的夫妻的，一般说来，他的夫妻性生活也比较圆满。那么第二个，男人的在婚姻上的需求是娱乐上的好伴侣，就说，先生呢，他希望太太能够跟他一起去打球，一起运动，一起看电影，这是第二个需求。第三，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配偶，他希望太太能够常常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呢，这个没有姊妹在场，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仪表啊，因为男人是用眼睛谈恋爱啊。第四，男人的基本需求是家务上的协助，他希望太太呢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有条不乱。第五是赞美欣赏啊，就是做丈夫的希望能够得到太太对自己的肯定和称赞啊，这是男人在婚姻上面五个基本需求啊。那 Dr. Holley 呢，他认为女人在婚姻中也有五个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弟兄们啊，你做丈夫的你要了解啊，第一是一个情爱的表露，就是说做太太的她希望先生常常在言语上行动上来对她表示情爱，她需要常常感受到先生对她的爱啊。当太太能够感受到先生对她的爱的时候呢，她才能够去享受性生活的乐趣。当这个太太心里面对先生有疙瘩，心里面对先生有不满的时候呢，她是不可能去享受性生活的乐趣。那么对女人来讲是有爱以后她才能够享受性，那男人很大的不同，没有爱也可以有性，所以你要了解男女的不同。第二个，女人在婚姻上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思想言语的交流啊，就说太太她希望先生能够成为她谈心的对象啊，两个人在心灵上常常有沟通。第三是开明真诚啊， 太太希望先生能够对她很坦白很诚实。第四是经济上的支持，太太希望家里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第五，家庭的照顾，希望先生能够分担家务事，也花时间给孩子。所以你看见这个男女在对婚姻上面基本需求就不太一样啊，这是 Dr. Harley 他所列出来的啊。那你了解这个男女的差异以后，你就要按照你配偶的需要去满足他。他同时呢Dr. Harley 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啊，叫做什么，叫爱情银行。他提出了一个爱情银行的观念，那就是说在银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 account， 很多的户头啊，我们对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在银行里面都有一个户头，他这户头里面的金额当然是什么，有存有提啊。但是哈里他说呢，你跟人愉快的交往就好像在存款一样，你跟人痛苦的接触呢就好像在提款一样，而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他们的感情就像是一个银行的户头一样，你存的越多，然后你就越有本钱提款，当你银行户头里面没有钱了，你再提那就去世了，也不能提款。所以当你向你的配偶表达爱的时候呢，是按照对方喜欢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啊，不是按照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式去表达爱。而且存款还要存对款啊，否则你以为你已经存了款，可是对方呢却没有收到你所存的款啊。婚姻专家呢啊，叫做有一位叫做 Gary Chapman 啊，这是另外一个人。他有一本书叫 Five Love Language， 五种爱的言语。中文本主日学会出版社他有出一本叫爱之语，爱的语言啊。那这有五种语言啊，那第一个语言是什么呢？是花时间在一起，那个 quality time together 啊，夫妻坐在一起谈心，专心听你的配偶跟你讲话，而不是两个人坐着一起看电视，然后一句话都不讲，没有什么彼此之间的交谈。什么是 quality time together 呢？啊，比如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散步，啊，夫妻两个人一起读经祷告，啊，那这些都是所谓的精心设计的时间 ，quality time together。那第二种爱的言语是什么呢？送礼物，啊。生日的时候、情人节的时候、结婚周年的时候呢，来给配偶送礼物。当然，平常你也可以送一点小礼物。送礼物你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啊，给他写一张卡片，啊，送一朵花，那这个就是属于礼物，也是一种爱的言语。啊，第三种爱的言语是服务性的行动，啊，例如做先生的替太太洗碗筷啦、倒垃圾啦、接送小孩啦，啊。太太替先生烫衣服啦，啊，做一点先生喜欢吃的点心啦，啊，这些以实际服务的行动来表示对对方的爱。第四种爱的言语是身体的接触，比如先生去拉拉太太的手啦，搂搂她的腰啦，啊，拍拍她的肩膀啦，摸摸她的后脑啦，啊 ，not necessary in a sexual way， 啊，那么。做太太的呢，给先生一个拥抱亲吻，或者是说配偶之间彼此按摩，或者是夫妻之间良好的性关系，那这些属于身体的接触，它也是一种爱的言语。第五种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对你配偶做什么呢，做一些称赞的话，讲一些肯定的话啊，啊，太太对先生说，老公你这件事情做得真棒啊，谢谢老公你今天帮忙接送小孩，帮忙倒垃圾啊。说先生呢对太太说，太太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好看啊，今天晚上你烧的菜真好吃啊，太太我爱你啊，就是以实际上的行这个 口语上的一个肯定称赞啊，这是一种爱的言语啊，不要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弟兄们常常犯这个毛病啊。那一对恩爱的夫妻呢，如果能够从他的配偶那里至少得到两种爱的言语，那么他们就会很恩爱。那你如果有以上我所讲的那五种爱的言语呢，那当然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会很稳固，会恩爱的不得了啊。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要知道按照对方所喜爱的爱的言语来存款，那不然的话呢，你以为你存了款，可是对方可能没有收到啊。例如太太呢喜欢你用服务性的行动来表达爱，他希望你帮忙做一点家事啊，你呢买一朵花也送给他，甚至买一颗钻戒送给他，他要的如果不是这个的话，你是存了一万块，他可能只收到100块啊，是不是？当然你比不做还好，但是呢就可惜了，是不是啊？同样的，这个先生如果喜欢太太给他口头上的肯定赞许，那个太太说我已经帮他是做饭做菜洗衣服看孩子了，这就是我对他表达的爱的方式，那也是存款没有存对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配偶他那个爱的语言是什么啊，这个你要跟太太好好的沟通啊，然后按照对方所喜爱的那个方式啊，不是你喜欢的方式，然后去按他喜欢的那个爱的言语你去存款啊，这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啊跟太太去增进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了解啊。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呢，菜色花样很多啊，你可以有许多选择啊，你不可能每一道菜你都去吃，你也不可能喜欢吃每一道菜啊，因为你的肚量有限啊。但是你到餐馆吃饭啊，另外有一种不是自助餐，是套餐啊，6人合菜10人合菜啊，那它是配套式，就是这样的一个价钱啊。那我们的婚姻呢不是自助餐，是套餐，是 package deal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有软弱，有不完全的地方，当你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呢，你是接纳他的优点，同时也接纳对方的缺点，是一个 package deal， 这个套餐，不是自助餐啊。所以如何互相了解啊，然后能够互相帮助，使得这个缺点越来越少，优点越来越多，那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学习的功课。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一个10岁的这个男孩，他在做数学的功课，那妈妈在旁边来帮助他。那妈妈讲解两遍以后呢，那小男孩还是没搞懂，啊，那妈妈就大发脾气。啊，爸爸在旁边看见，就说：“儿子就是不懂才要问你嘛，你这样骂他，他不是就更不懂吗？”啊，那妈妈怎么说呢？妈妈说：“我不行，你行是吗？那你来教好了。”啊。那结果夫妻两个人就为了这件事情就吵起架来了啊，甚至差点就要动手打架了。那儿子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难过，他以后功课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啊，他也就再也不敢问爸爸妈妈了。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做丈夫的他有没有去了解太太为什么发脾气，就做妈妈的是不是了解儿子为什么不懂？那夫妻两个人有没有了解这个吵架甚至打架对子女的影响有多大？如果夫妻两个人能够相互了解，彼此体谅，那么这场吵架的风波不就可以避免了吗？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个性很不一样啊，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我的个性比较急，我做事情喜欢赶快把它做好，我不喜欢拖到最后一分钟。那我太太是那种只要在 deadline 最后一分钟以前把事情办完就可以的那种人， 所以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呢，那我就要学习耐心的功课啊。她需要学习早一点动手啊，那可以提早一点把事情完成啊。我很不喜欢迟到啊，那我喜欢早到几分钟或者是准时到。那我太太呢，她认为只要准时到就可以，不要早到，结果一不小心就迟到啊。那我跟我太太目前两个人都是牧师，以前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牧师的时候啊，做礼拜时间快到，我在车子里面等他啊，再不出来我就按喇叭催他啊。那他要帮孩子穿衣服啊，又要预备带小孩子出门的东西啊，结果就弄得我们常常迟到。那后来我就学会要帮他一点忙啊，例如要帮他拿小孩子的东西，尿片啊、奶粉啊，要拎手提包啦，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比较准时的上教会。那我当了牧师以后呢，我们有时候约好了时间要去探访会友，到约定探访的那个前一个小时，那我太太就开始在家里做一些小点心，她要带去送给人家。你知道煮东西呢，有时候这个时间很难拿捏的很准确啊。结果有时候呢，就因为她要煮东西给人家吃，那我们就稍微迟到了。那我觉得准时很重要啊，她觉得煮东西给人家吃很重要，去拜访人家不要空手去人家家里面。那也许你会说，那就去买东西算了，我们做传道人的哈，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他自己煮一迟到呢，我就不高兴。那为了这种事情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起争执。但是他的个性不像我这么急，也有好处啊。我往前冲得太快的时候呢，他会变成了我的刹车啊。可是当他踩我刹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也会不高兴。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到现在还在一直在调整适应啊。礼拜天啊，我喜欢早一点到教会去啊，做好一切准备的工作，免得心浮气躁上台服侍。所以为了避免争吵呢，因为两个人等一下总有一个人要上台讲道啊，所以呢就干脆一人一部车，各开各的，我早一点到教会去。所以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夫妻呢，如果都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接纳也不去面对两个人的差异，那不但两个人都受苦，也丧失了两个人互补互爱享受一个婚姻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彼此体谅彼此了解的爱，它是一种成熟的爱啊，是幸福婚姻的一个第二个秘诀。那么第三啊，我们要谈到这个彼此敬重。彼此敬重，彼得劝勉做丈夫的呢，也要敬重自己的妻子啊。那我们相信这个敬重的原则也是一样可以应用在这个夫妻双方面啊，是彼此的。那所谓的敬重就是尊敬重视啊，在行为上面，在言谈上面，甚至在彼此争执的时候呢，仍然要学会彼此敬重。那有人说婚姻像一朵花，你要它能够长得鲜艳美丽呢，你必须要时常浇水施肥，那不断地注意培养，那这样这个花才不会枯萎。有一对夫妻在婚姻上面面临了危机，这个怀孕的妻子呢，她抱怨丈夫呢花太多的时间在事业上，没有时间来陪她。那这个丈夫呢认为，我每一次下班回来回到家里，你总是摆一张苦瓜脸给我看，他就很难受啊。那有一天他们就坐下来把问题摊开来讨论啊。先生说，我想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自私啊，我们都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我建议在未来的这一个月里面啊，我只想到你和你的需要，而你也做同样的事情好吗啊。如果这样做一个月我们的婚姻还是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我们再试试其他的方法好了。第二天早上太太起床的时候呢，她感觉还是不太舒服，但是她还是勉强自己起来给先生做早餐。到了晚上 先生说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好吗？太太虽然有一点累，可是她还是愿意陪先生一起去。而这个先生呢，也经常愿意陪太太一起去散步，帮太太按摩，那么安静听太太来倾心吐意。啊，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以后呢，那夫妻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呢，又恢复到以前甜蜜的时光。所以互相敬重是指事事为对方着想，啊，常常问自己，我能为对方做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表示我对配偶的关心？啊，他经常是抱着一种施予的态度，啊，而不是想要从对方得到什么，是施予，而不是老是想要从对方得到什么，啊，尽量的去体贴对方，而不是忽视对方，常常去思想，啊，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使对方快乐，而不是一昧的要求说要让对方啊来使我快乐。啊，一个故事说到，有个太太她养了一只很漂亮的鹦鹉，啊，这只鹦鹉很可爱，可是这只鹦鹉有一个缺点，啊，很难叫人忍受的缺点，因为这只鹦鹉会咳嗽，而且它咳嗽的声音很难听，就好像人在这个喉咙里面有那个很恶心的痰一样。啊，所以这个太太呢就带这只鹦鹉去看兽医，他本来以为这个鹦鹉大概是有这个呼吸系统的毛病，没有想到医生说呢，哎，这只鹦鹉很健康啊，一点毛病都没有，毛病是出在这个女主人的身上，因为这个女主人呢她抽烟，啊，因为抽烟的缘故呢，这个女主人就常常咳嗽，那这只鹦鹉呢就学会了女主人咳嗽的声音了，啊，那个女主人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缘故呢，因为爱这一只鹦鹉的缘故呢，他就把烟戒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和这个女主人一样明智的人其实不是太多了，啊，有一个先生向心理医生诉苦，啊，说他的太太总是啰里啰嗦唠叨不停，啊，所以心理医生呢就把那个太太找来，发现那个太太的真的是很啰嗦，不过心理医生同时也发现，啊，那个太太本来是不啰嗦的，这太太之所以会啰嗦，是因为她的丈夫呢从来就不能够在太太讲过一次以后就把事情做好，总是要太太呢三番五次的提醒，久而久之呢就形成这个太太啰嗦的毛病。先生像一棵树，太太像一只啄木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先生像个木头人一样，讲了也没用，那太太就像那个啄木鸟。究竟是谁的毛病呢？是啰嗦的太太呢，还是心不在焉的先生？啊，耶稣说，你们要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再对你的弟兄说，容我拔掉你眼中的刺。这只鹦鹉的故事是不是也发生在你我的家庭里面呢？所以彼此敬重是让你的配偶啊体会到你多么尊重他，啊，这是建立幸福婚姻的这个三个秘诀。啊，当我们肯互相感化，彼此了解体谅，啊，彼此敬重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最大的福分，彼得说就是祷告没有阻碍。那其实呢，夫妻如果肯花时间一起祷告，一定能够获得互相感化的这个动力，互相了解的智慧，互相敬重的美德。那因着祷告而灵性就复兴，因着灵性复兴，祷告就越有能力。也许你听人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刚刚结婚的时候呢，是夫妻关系最甜蜜最美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其实这种说法老实说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人才是最好的医生，啊，比他毕业以后10年的实际经验还更好，你会相信这样的话吗？啊，我告诉你， 啊，只要有上帝同在的婚姻生活，一定是越久越甘甜，越爱越深。啊，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按圣经上的原则来沟通、来相处的时候呢，这夫妻他自然就会越来越恩爱。啊，到底是爱情至上呢，还是面包第一呢？这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很难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你走极端就会产生错误啊。那在这个两个极端里面，一个是爱情至上，一个是面包第一，这两个极端里面呢，犹太人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爱情像奶油啊，这个奶油涂在面包上面，面包才会好吃啊。所以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啊知道怎么样理家啊，跟求主也教导我们夫妻之间啊如何相爱啊，求主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互相感化，彼此感化，彼此了解啊，彼此敬重啊，啊借着这个祷告得到这样的动力，得到智慧和美德。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谈一下如何建立这个甜蜜的家庭。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学过一首歌，那首歌就叫做甜蜜的家庭。那我对这首歌曲的意境非常向往羡慕，所以到现在我都还能够唱，而且我也记得很清楚。那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啊，我的家庭真可爱啊，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台湾来的听过这首歌没有啊？有哈。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生活在21世纪的人可能会觉得这首诗歌所描写的情况已经很落伍了，最多有人会认为他说是旧时代的美德，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呢，今天很多家庭失去了这种快乐的生活，也许在物质上面比以前更丰富，但是却失去了家庭的和谐。家庭的成员里面每天忙着工作、读书或者是应酬，因而失去了家人聚集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快乐时光。那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做见证说我的家庭是一个甜蜜的家庭呢？那事实上今天有很多的家庭是战场，有的家像饭店或者是旅馆，因为先生或孩子只是回来吃顿饭睡个觉就走了，彼此之间很少交谈啊，你的家是这个样子的。那上帝赐下婚姻和家庭是要借着这个来赐福我们，家庭应该是一块幸福的园地，是培养爱、领受爱、享受爱和塑造人格的地方啊。那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理想的家庭，但是因为人的不完全，所以就 不容易产生一个完美而理想的家庭。大文豪萧伯纳啊，他认为婚姻好像是一座城堡啊，还没有结婚的人呢是想尽办法要攻进那个城堡里面去，而结过婚的人呢就是想尽办法要逃出城堡。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城门口啊，在城墙上啊，到处都是人，人头在那里钻洞，那种人来人往很热闹的场面啊。下面我们要一起思想有几个字很有意思，在中文里面啊，家啊，一个是才子佳人的家，一个是家所的家啊。那我们的家是这个家还是这个家啊？有一些人说家好像是个家所的家，做先生的天天在外头打拼啊，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回到家里大家要买菜的钱，要水电费，要保险费，儿女呢要交学杂费，要交钢琴老师的钱，要零用钱，还要接送中文学校，要打球，要开车接送，要你想休息一下时间都没有啊。结了婚了啊，就要怎么样飞这个家啊，就结了婚了就有什么家事之类啊，有这个家事之类结婚。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家是这个家，家美的家，才子佳人的家，因为他认为结了婚以后我生活就有奋斗有目标，下班回到家里太太煮好了晚餐，跟儿女一起围绕着餐桌一块吃饭，大家有说有笑，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吃完饭后以后也许一块散散步，一起看看电视，周末的时候呢全家有时候去度个假啊，可以。他们认为这个结婚呢有家事之乐，家事之乐啊。有的人认为结婚有家事之乐，有的人认为结婚有家事之乐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所以不管你是已婚不管你是未婚，你身上要把这个家事之乐家事之乐这两个观点完全加在一起，它才是一个真正家庭生活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结婚的人本来就应该有家庭的责任啊，他会有家事之乐啊，他也应该有家事之乐。那没有结婚的人呢就没有家事之乐，当然也没有家事之乐啊。那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注意家事之乐和家事之乐的质量，怎么样做才能够增加这个家事之乐而减少家事之累啊？或者说在面对现实的这个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在承担家庭责任有家事之累的同时你能够享受家事之乐，能够创造家事之乐啊。在座的弟兄们啊，你是享受你的婚姻和家庭呢，还是接受你的婚姻和家庭呢？或者是你是忍受你的婚姻和家庭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啊，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美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呢家庭应该是这个家美家啊，一切都甚美好，而不是枷锁的家，一切都很累很苦。所以婚姻的幸福美满是上帝所期望的所给予的，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美满的家庭呢？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一支笔 放在文学家的手里，他可以写成可能好几本畅销的名著啊。但是放在一个神经病的手里呢，他会画得一团糟啊。同样是一支笔，到底错在哪里？是这支笔有毛病，还是使用的人有毛病呢？婚姻与家庭的破碎不幸，那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其实当我们经过圣灵的光照，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以后，走出教堂，进到家里面，信仰不只是影响改造个人，也必须是影响到家庭。一个不能够影响到家庭，不能改造家庭的信仰，绝不是真正的信仰。一个不能影响改造家庭的救恩，也不是救恩。因此上帝救赎我们个人，也愿意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温暖的家美的家庭，进到一人得救恩，全家走天路这样的福分里面。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在一个家庭的婚礼上，在迦拿的婚宴上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耶稣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对象啊。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这个税吏撒该啊，他爬到这个桑树上面要看耶稣。那耶稣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撒该呢，他就急急忙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耶稣说什么？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不是说今天救恩临到撒该这个人的身上，耶稣乃是说救恩临到了这家，是撒该的全家。可见耶稣不但是拯救我们个人，更是要拯救我们的家人。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耶稣到了这个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快要死了，那他去求耶稣，求耶稣跟他一起回到加百农去，好医治他的儿子。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个人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就回家。那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看见他儿子真的活了。那圣经上说呢，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耶稣。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讲到保罗跟希拉啊，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在那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那忽然地大震动，那监牢的门全开了，这个管监牢的这个禁足，他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就拔刀要自杀。那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那禁足就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保罗和希拉就把主的道也讲给禁足和他全家听。那天晚上啊，就在那个时候啊，禁足就把保罗希拉带去洗他们的伤口。那天晚上，这个禁足和他一家的人完就受洗了啊。圣经上说什么呢？啊，禁足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信了上帝都很喜乐。所以从圣经上我们看到的这些例子啊，我们可以看见救恩是以家庭为对象啊。上帝常常是从一个人开始，从一个人先开始，然后借着这个人就把这一家的人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带到主的面前来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改变个人的这个个性生命，耶稣也能够改变家庭的气氛，从这个枷锁的家啊，改变成到家美的这个家。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权使你的家庭不再是这个枷锁的家，因为你找到了那个关键性的信仰， 啊，一个信仰生活化的家庭，那必然是迈向幸福的家庭。好，下面我们要谈一个啊，正确认清家庭的目的。上帝创造了婚姻，也创造了家庭，那么家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是要夫妻两个人能够互相帮助啊，迈向更成熟的地步。一个家庭是不是幸福，要看这个人心中对家庭的观点看法来决定。主耶稣说什么？善人从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呢，必须从心理建设开始，也就是说要正确认清楚家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般人认为结婚的目的或者是说家庭的目的有三个啊，这是一般人的看法。第一啊，是要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啊，对于家庭的观念比较淡薄，比较注重个人的享受，常常认为我结婚的目的啊，就是要找一个人来使我快乐啊。一旦结了婚以后，发现两个人的个性不合，观念不同，夫妻两个人呢，他不是以互相修正调整改善两个人的关系为重点，反倒是彼此之间不肯忍让，结果最后就以离婚收场。一般人认为结婚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啊，许多人认为结婚的目的呢是为了传宗接代，这当然有它一部分的道理存在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嘛，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是一个人结婚如果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啊，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呢，他可能就会想要离婚，或者是他想要有娶小老婆的念头了啊。这样一来就会严重破坏了家庭的幸福啊。一般人认为家庭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啊。孔老夫子说，食色性也，就是食物性爱是生理上自然的需要啊。我们人有灵性上的需要，也有肉身的需要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换句话说，人活着也需要食物，但不是单靠食物啊。结婚生活的一部分是含有要满足生理需要的意识在里面，但是满足生理上的需要并不是真正主要的目的。就好像吃东西的目的，你是要吸收营养来维持生命，那吃东西除了讲究美味之外呢，吃的本身也是一种乐趣啊，而且还要注意吃的健康啊。吃东西不是只为了好吃而已，那古代有一些啊注重奢华宴乐的罗马人啊，他就落入到这样的这个毛病里面，吃东西只是为了好吃，所以呢他餐馆就提供一个地方是专门给人用来呕吐啊。你吃了山珍海味以后肚子已经装不下了啊，可是呢还想再吃，因为是追求这个吃的享受嘛，那怎么办呢？到那个呕吐室去啊，把它掏一掏，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再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回到餐桌上继续吃啊。这样做不只是违背了吃东西的目的，而且是对身体的健康有害的 同样的，结婚如果是忘了真正的意义，而只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那么家庭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满足是一个没有极限的情况，用之不当当然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所以建立家庭当然包括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三个目的：一，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二，为了传宗接代；三，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但是除了这三个目的之外，结婚建立家庭啊，主要的还是在夫妻之间能够互相帮助、互相造就、互相培养这个好的品德，来实现完美的人格，在不可忍耐当中学会忍耐，在不能满足中学会节制。因为环境能够培养造就人成为更伟大的人。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啊，把这个夫妻关系说得很美，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上帝要女人来管辖男人，上帝会用亚当的头骨来制造夏娃，意思就是说让夏娃爬到亚当的头上啊。然后阿古斯丁说，如果上帝计划让夏娃成为亚当的奴隶，那上帝会用亚当的脚骨来制造夏娃，意思就是说让夏娃一直被踩在脚下。但是上帝却用亚当的肋骨啊来制造夏娃，因此呢，上帝是要夏娃成为亚当的帮手，和他平等，各以为帮手就次一等啊。所以凡是对爱情和婚姻有这样认识的人啊，都是有福的人。有人说夫妻两个人呢啊，每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半圆形啊，然后你凑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形啊。他们以为夫妻两个人在这个大圆形当中呢，各占半个圆形，各负一半的责任啊，却没有想到说这个夫妻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一起成长。每一个人呢，都要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半圆形里面呢，他逐渐成长，成长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形啊。就说如果你结婚以后还是一直保持原来的那个半圆形的啊，那表示什么？表示你一点成长都没有啊。难道你没有从配偶的身上学习到对方的优点吗？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要彼此学习，然后把对方的优点融入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来啊。所以婚姻是夫妻两个人生命课程、成长课程的研究所，婚姻是上帝用来在夫妻生命当中引导夫妇一起成长的一个工具。例如夫妻两个人，一个是比较安静，一个是比较好动，一个是内向，一个是外向，通常都是在婚前啊，因为彼此的不同，他就互相吸引，然后就结了婚。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常常因为彼此的不同而引起争执。所以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就要学习调整和适应。例如夫妻两个人呢，一起到海边去度假，那这个安静的太太呢，她喜欢在这个海边的公园散步，这个好动的先生呢，他喜欢到海上去骑水上摩托车。开始的时候呢，两个人到了那个度假的地方就分道扬镳啊，各玩各的啊。但是过了一天以后呢，这太太觉得两个人一起度假怎么没有花时间在一起呢啊，所以这个太太第二天就愿意跟先生啊一起到海上去骑水上摩托车。虽然她一点都不喜欢那一种运动，她觉得骑这个水上摩托车她屁股被震动的都很痛啊，一点都不好玩啊，但是呢她努力去学习欣赏先生的驾驶技术和先生的冒险精神啊。到了第三天呢，先生为了投桃报李就愿意跟太太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散步。 虽然先生把散步当作是一种有特别目的的一个活动，但是先生慢慢的去了解太太的看法，因为太太认为散步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它可以达到健康的目的。而太太呢，逐渐的去学习欣赏先生喜欢运动那种充满活力兴奋的速度之美，先生逐渐的去学习欣赏太太那种悠闲自在慢条斯理的安静之美。我们可以从一个跟我们个性不同兴趣不同的人身上看到某一些特质，然后用来平衡弥补我们个性上的缺憾，还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些优点，可以抵消我们的缺点。这样透过婚姻的这个过程呢，就可以使我们成长，把对方的优点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因为这样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设立婚姻是要使夫妻两个人更成熟更完美。结婚不是只有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更是让自己去学习做一个合适对方的人。夫妻两个人在爱中彼此适应调整，因为理想的婚姻是上帝所喜悦，是上帝所决定，也是受到上帝保护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结婚戒指要戴在左手第四个这个无名指上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请你把你的两个手这样做，每一个手指头贴，把中指先弯下来把中指先弯下来然后中指垂直弯下来以后，中指贴着，然后上面其他的四个指头都贴好。OK， 看见没有就这样做中指弯下来以后贴上去，然后四个指头其他四个贴好。这个大拇指表示我们的父母你把它分开来表示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会跟我们分开，好，把它合起来。这个食指表示我们的兄弟姐妹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把它分开来然后再合起来。好，这个小指头表示我们的儿女，分开有一天他也会离开我们。好，现在把手放好，请你试着把你的小无名指分分开分得开来吗？分不开来所以为什么结婚戒指戴在这个上面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我们明白婚姻和家庭的目的以后，就能够使我们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而且能够征服现实，使上帝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一起增长。建立家庭的目的是要让它成为我们成长的机会，成长的所在。我们一旦肯定这个目的，那我们就能够排除万难，努力朝这个目标来迈进使我们得到最大的幸福。好，最后我们再谈一个问题，画出美好家庭的蓝图。为了要达到建立家庭的目的，那信徒们应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那所谓基督化的家庭呢，是让基督不只是做我们的救主，也是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生活的主。那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他只承认基督是他的救主，但是在生活上面 就是自己做主，没有让基督做主。啊，你不是只有在家里的客厅上面挂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就够了啊，而是全家实实在在的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都是以基督的话来做标准。那基督的话记录在圣经上面，那我们只要查考圣经，那看看哪一些经文是跟我们的家庭有关，然后照着去做就是啊。好，例如我们刚刚说的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啊24节25节，他说什么？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第6章1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圣经经文里面，他提到一些字眼啊，说在主里，在基督里啊，这些字眼啊，如基督，好像听从基督这一类的话啊。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来效法基督。啊，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的言行及举止呢，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他如果不自我介绍他是基督徒的话呢，人家一点都看不出来他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甚至当他自称是基督徒的时候呢，还会把人吓一跳。以弗所书4章21节22节说什么？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那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这是基督徒所应当有的决心和努力。那有一个故事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信仰生活，倒是蛮合适啊。那这个故事是讲到说，有一个探险家，他深入到这个丛林里面去做研究工作。很不幸的，他就落在这个食人族，食人族的手里面。那在他被杀喷族以前呢，这个食人族的酋长走过来，用很流利的英文跟他说：“我以前也是到美国留过学的。”哇，那个探险家一听大吃一惊，也非常的愤怒，就对他说：“既然你是受过文明的教育，怎么还吃人肉呢？”食人族的这个酋长洋洋得意地对他说：“哎，还是有不同啊！我现在吃人肉的时候，我是用刀叉了，以前用手抓的。”虽然是一个讽刺的故事，可是值得让我们反省的是说，我们基督徒受了真理的洗礼以后，会不会也照样的是我行我素，只是骂人恨人的手法变得比较高明一点啊，只是对事情有了更多可以狡辩的理由，但是我们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只是在言谈举止之间懂得应用一些基督教的属灵的术语啊，但是基督的性情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活出来。想一想，这会不会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写照呢？啊，要画出一个美好的家庭的蓝图呢，第一，我们要肯定婚姻家庭是上帝所预备，上帝为亚当预备的夏娃，所以呢，未婚的弟兄们啊，上帝也会为你预备妻子。所以婚姻的事情不能够草率急躁，上帝必然会有所预备。那要画出美好家庭的蓝图，第二，我们要认定上帝是婚姻的主，他引导、判断、眷顾我们的婚姻。那基督徒学会了把这个婚姻生活交给主，让基督做我们全家的主。让基督来决定我们的一切啊，夫妻之间啊，不再是啊我听从你，或者是你听从我，而是我们都听从上帝啊，这样的婚姻生活自然就能够幸福美满啊。以弗所书5章33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应该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啊，这一段是讲到夫妻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经文。 所以先生呢你可以引用圣经对太太说，你如果先谦卑顺服我，我当然会按圣经上的话去爱你。这样的话太太也可以引用圣经上的话，我还没叫你为我舍命呢，我只要你肯先爱我，我自然愿意顺服你啊。其实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不是你肯我就肯，而是我们不顾一切的一同肯。一个彼此相爱顺服而且基督化的家庭必然是和谐美满的家庭啊。基督化的家庭不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只是知道怎么样透过信仰来解决家庭的问题。基督化的家庭应该是人人了解自己的问题，肯承认自己的不成熟和软弱，并且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而在这个恩典当中啊，不断的更新长进啊。基督化家庭是发现并且承认自己的罪，借着圣经的教导知道怎么样去对付罪，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大能啊，知道怎么样去离开罪啊。夫妻两个人呢，他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他最知道彼此的优点缺点，所以婚后他有机会呢互相来指教。如果两个人都能够虚心谦卑，一同来修养，一同磨练，相互劝勉，相互敬爱，相互代祷，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成为切磋真理的地方，那夫妻两个人必定会得到更大的幸福啊。如果一个家庭不是一个好的家庭，那么儿女在学校里啊，即使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回到家里学校的教育也会在家里受到破坏。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上帝要我们的家庭也成为一个教养儿女的地方。所以圣经要我们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啊，圣经是我们建立基督化家庭的一个蓝图啊，借着它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啊。因着信仰，因着基督，我们有权利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家庭，使我们活得更美、更有意义、更成熟，能够更有价值。所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啊，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持有它，享受它。好，我想这一堂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啊，下一堂我们会继续讲，接下来讲到父亲、子女，还有呢啊，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关系不好，处不好该怎么办？
好，我们休息大概13分钟，4:35我们再跟你继续开始。好，谢谢。
接下来我想我们这一个小时谈一下父亲跟儿女这方面，还有怎么样跟所谓的问题家人来相处这些问题啊。所以弟兄的第二个角色是父亲，在座做父亲的举个手我看好吗？哦 OK， 大部分啊。好，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做父亲的角色啊。我真的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要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儿女进入所谓的青少年时期啊，这对做父母来说呢是一大挑战啊。父母在家庭的地位对孩子来说是第一位老师，而这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生之久。如果说孩子像一团泥土的话，那么父母就像是陶匠，那孩子的生活习惯、品德都是父母在塑造。所以在座的，如果你已经是做父母的，那你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原则来塑造你的子女呢？你的信仰在家庭教育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呢？在今天的家庭教养当中呢，做父母的会面对哪一些难题呢？ 啊，我只提几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些问题。第一个，你对儿女应该要严格的管教控制，或者是让他们有自由发展机会。那在这个中西文化这个不同教育孩子的这些方法当中，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来调整啊？什么时候你要用中国人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你用美国人的那一套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影片上面，有个美国警察到了中国城里面，对那个黑帮的那个黑社会的老大说，你这样做在美国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你知不知道？这个中国城的老大他跟他说，你知不知道 Here is Chinatown， 这里是中国城啊，那你要照你美国那一套还照我中国人这一套。第二个问题，孩子的品德比较重要呢，或者是他们的学业是第一呢？在这个升学压力底下，宗教信仰兴趣的培养是不是附属品，或者是需要平衡发展？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这个挣扎？第三个问题，家里的事情由父母亲做决定就好呢，还是做儿女的也可以参与做决定？什么时候他可以参与做决定？什么时候他不需要参与做决定？由父母来专制就可以呢，或者是要采取民主的制度呢？这两个方式都有它的价值和困难，什么时候该专制，什么时候该民主呢？第四个问题，你要给儿女一个比较清苦的生活环境呢，或者是给儿女一个比较享受的生活环境呢？不同的父母有不同的看法啊。台湾人有一句俗话说，这个鸟抓在手里面太紧了，你怕闷死它，放松了，你又担心它会飞走啊。那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父母对儿女教养的方式的困扰，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那这些问题与困扰呢，正是父母还有子女应该去面对的现实问题。那今天我想从圣经里面找一个例子啊，既能够适合中国文化，又能够适合美国文化，而且还能够应用在现代的生活上面。那盼望这个圣经上的帮助，圣经上的话语，能够成为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家庭的帮助。圣经里面描写父子关系描写的最精彩，而且超越过犹太人的文化，而且能够应用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里面。我找到一个例子啊，基督徒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浪子的比喻。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也许有人对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并不熟悉，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看一遍，然后我们从这里面来看一下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原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啊，读过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然后我们就从这里面来找出一些给父母做参考的原则啊。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了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他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那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提到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呢，这个小儿子要求父亲把他应该得的那一份财产分给他。那小儿子得到他的财产以后呢，就离开家到外面去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钱用完了，又碰到饥荒啊，在外面呢啊，差点就饿死。为了不想饿死在外面，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家。那这段经文是谈到父亲怎么样处理这个浪子回来，还有这个大儿子的反应。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宝贵的原则，在父母儿女怎么样相处上面呢啊，提供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些参考。所以首先第一个我要提到的是啊，愿意突破传统，第一个原则。那犹太人许多家庭传统啊，跟我们中国人非常相像，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家里面有很大的权威。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一个孩子如果在父亲还没有死之前就要求要把财产分给他，这是很少有的事情。这等于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儿子这样子跟父亲说，那差不多就是跟爸爸说呢，我恨不得你早一点死，我好得到你的遗产啊，有这么严重。那这个父亲他可以拒绝这个小儿子的要求，把他大骂一顿啊，因为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这个父亲他没有这样做啊，他把小儿子将来可以得到的那一份就先分给了他啊。这个父亲这样做呢，可以说是突破了犹太人的传统啊。这个小儿子他当然不会对父亲说啊，他要拿着那一份财产以后呢，他会去外面花天酒地。他可能是告诉他的父亲说，他要用他那一份产业呢，啊，到外面去打天下，去创造自己的事业。那做父亲的也可能是觉得说，这小儿子现在也已经长大了，需要给他一点自由发挥的机会，好，就把财产分给他。那第二十节那里呢，你把那段经文打开来啊，我们会看着这段故事啊。第二十节那里说到，当这个浪子呢 后来因为失败，他不得不，他必须回家的时候呢，啊，说相隔还甚远，这个做爸爸的就认出他来，啊，就主动的跑上去，就抱着那个儿子跟他亲嘴，啊，所以很有可能是这个爸爸在这个小儿子离开家以后呢，就天天在这个窗口呢，就望着外面的马路，就等着这个小儿子要回来，啊，而当这个大儿子因着这个弟弟回来而生气，不肯进到屋子里面来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撇下所有的客人，单独一个人出来劝大儿子。啊，像这一类慈爱的行动，大多数是妈妈做的，很少爸爸会做这种事情。啊，可是这个父亲呢，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上面那个严父高高在上的那个形象，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个别的和每一个孩子接触，而且愿意听他们的心声。啊，那我们这些生长在这个中国传统背景的父亲们，啊，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怎么样在保持自己威严的同时，也可以表现出亲切和慈爱的一面。啊，第二个原则我要提到的是愿意沟通。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可以分了两种，一个是语言的沟通，一个是非语言的沟通。啊，如果你去看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会发现呢，这个父亲从头到尾没有跟这个小儿子讲过一句话，这个父亲对小儿子所采用的是非语言的沟通。父亲看见小儿子回来了，就跑上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啊，这是一种爱的举动。啊，这种举动比对小儿子说哎呀，欢迎你回来，这个举动比讲这句话更有力量。啊，第22节，父亲叫这个仆人把袍子夹在小儿子那个又臭又脏的身上。那袍子在当时是尊贵的象征，父亲以这个袍子来遮盖儿子的羞耻。戒指在当时是权力的象征，做爸爸的叫仆人啊，给小儿子戴上戒指，又叫仆人把小儿子那个没有穿鞋子的脚穿上鞋子，因为在当时奴隶是没有鞋子可以穿的，只有儿子才有鞋子穿。然后这位父亲又为这个小儿子大摆宴席，公开的欢迎接纳这个浪子回来。啊，在小儿子觉得最没有脸见人的时候呢，这个父亲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讲，可是他的这些动作可以说是胜过千言万语。传统上中国的父母亲呢，非常懂得非言语的沟通。啊，例如小孩子在学校哎，成绩很好，考试考了个 A 回来，表现很好，回到家里呢，妈妈做晚餐的时候会夹菜，啊，爸爸呢就夹菜给儿子吃，啊，小孩子爱多吃一点，啊，那中国的父母对儿女在言语的沟通上面，比起西方的父母亲来说呢，比较弱一点，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比较多听到的是父母亲责骂儿女，比较少听到做父亲的当面称赞儿女。有的父母甚至还怕说哎呀，称赞儿女称赞多了，夸奖多了，怕孩子骄傲，就常常就只有批评，只有指责。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啊，这个浪子的父亲不但懂得非语言的沟通，他也很懂得语言的沟通。 当这个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到屋子里面去的时候，这位父亲就出来在屋子外面劝这个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在父亲面前啊，说他自己有多好，说弟弟有多坏，说爸爸怎么样偏心啊。如果你是这位父亲，你会怎么处理呢？这位父亲他没有板起脸孔摆出一家之主的姿态，他也没有生气大骂一下这个大儿子这么不懂事啊。这个父亲他所听见的啊，不是这个大儿子表面上的抱怨，他听得出来是这个大儿子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他对大儿子说什么？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什么意思？这个父亲再一次告诉这个大儿子，弟弟回来啊，不会再跟他分家产了啊，因为弟弟已经拿了他那一份了啊。这一次的庆祝会主要是因为弟弟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开一个庆祝会，一家人团聚团聚罢了。其实很多做儿女的都需要做父母在非言语和言语上的肯定和接纳。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不但没有听出来儿女所表达出来的话啊，什么意思，里面后面是什么意思，往往只在那个字面上在那里争辩，所以最后不但没有彼此建立，反而是互相伤害。第三我要提到的是要公平对待儿女。第三个原则，当这个小儿子提出来要分家产的时候，圣经上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请你特别注意是分给他们，不是分给他，就是说他把产业就分给了两个儿子，不是只分给小儿子。而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出来拥抱他，当大儿子在生气的时候呢，父亲出来劝他。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对儿女要公平，不要偏心，这样儿女才会心服口服啊。虽然大儿子因为爸爸摆设宴席而生气，他那个是因为大儿子嫉妒啊。除了这一次摆设宴席之外，大儿子举不出其他有什么例子来证明父亲在这个以前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你看到圣经上有一些例子啊，说到那个以撒他偏爱这个以扫，因为这个以扫呢这个长子常常打猎给他野味吃，而这个太太利百加啊，他偏爱那个二儿子雅各啊，帮助这个小儿子去骗这个长子的祝福。你看到没有，妈妈偏爱一个，爸爸偏爱一个。有的父母亲那个偏心实在是做得太明显啊，有的重男轻女的偏爱儿子，有的是偏爱老大啊，那个老二老三啊就不舒服了啊。记得儿女的眼睛是雪亮啊，所以你做父母的要公平啊。第四个原则啊，这个严父也应有慈祥的一面。在传统上面，中国的父亲给儿女的印象常常是一个比较威严的，或者说是一个惩罚者，孩子做错了事情常常不愿意让爸爸知道，因为怕爸爸处罚他。一般的孩子多半认为是爸爸是只有公义，妈妈比较慈爱啊。也许在你家里情形不太一样啊。那很多父亲只是忙着赚钱，想要建立一个物质丰富的家庭， 却很少花时间跟儿女在一起。在你家里面，当孩子心中有了问题或者是遭遇困扰的时候，他们是先来找父亲或者是找母亲来谈。当这个小孩子小儿子在外面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要回到他爸爸那里去。今天有一些孩子，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最想逃避的就是爸爸。更可怜的是，有一些孩子不论是遇见多大的困难啊，他们都不愿意去寻求父亲的帮助。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只有一个充满恩典和宽容的爸爸，才会让儿女感到安全，感到被爱、被接纳和谅解。特别是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期，做父母的要学习啊，做他们的朋友，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而不是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父母权威的样子。我的大女儿今年27岁，她已经结婚。我记得好几年前，她在我父亲节的时候给我一张卡片，里面有一句话我看了非常感动。她说，我从你的身上了解什么叫天父的爱。今天有一些小孩，我们很难告诉他说，上帝就像你地上的父亲一样。你知道吗？那些受虐待 abuse 的小孩，他对父亲的形象是觉得很可怕的。他怎么去从地上的父亲去体会说天父的慈爱？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第五，做儿女属灵的榜样。有许多做父亲的在家里什么事情都要做头，唯独属灵的事情就推给太太。但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公平地对待孩子，他接纳宽恕孩子的过失，他耐心听他们讲话，他也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告诉他的孩子们。当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可见这个父亲平时一定教导这个孩子，这个浪子，有关上帝和上帝律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当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呢，他知道他不只是得罪了他的父亲，他也得罪了天，得罪了上帝。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我们有责任把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把圣经的原则教导我们的儿女，好让他们知道分辨是非善恶。今天有不少父母只注意儿女在学校的成绩和身体的健康，以至于他们的儿女呢只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换句话说， IQ 很高， EQ 很低。一个人若不懂得做人的道理，那么他可能就交不到朋友，他可能跟同事处不来，可能跟配偶处不好。那这样子就算他将来能够赚更多的钱，他也不会快乐。做父母的必须做儿女属灵的榜样啊。如果我们的子女在家里面从来都没有看见我们读经祷告，那他怎么会想要读经祷告？如果我们自己不喜欢聚会，他们怎么会喜欢聚会？今天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的美国文化也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那我时常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教导我们的儿女什么情况底下你用中国人那一套，什么情况底下你要用美国人那一套，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太复杂了，那小孩子也搞不清楚。 啊，我们只要把圣经的那一套教导我们的儿女就很够用。圣经的原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儿女来认识上帝，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电视电影啊，那个性泛滥的程度啊，年轻人的性观念非常的随便啊，他们当中流行几句话，他讲给你听，你就会害怕啊。怎么说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所以性关系很随便。他说：“疯疯狂狂做爱，轻轻松松分手。”啊，做父母的，你要有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们正确的观念。作为一个现代的父亲，啊，我们要学习突破传统，啊，不只是在儿女面前摆出一副很威严的样子，同时也要让他认识你慈爱的一面，啊，花时间跟儿女交谈，一起玩耍。一起工作，而你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做父母的你更要学习做他们的朋友，这样才能够跟儿女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样当儿女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容易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寻求帮助。作为中国人的父母亲，除了这个非言语的沟通之外，我们也要注意语言上的沟通，特别是当面的称赞和欣赏，啊，我们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的子女，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是被尊重的，同时让儿女从这个里面去学习尊重自己跟尊重别人。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去认识上帝的爱和饶恕，这样他们才能够学习去爱和饶恕别人。做父母的属灵权柄是在生活当中真正活出上帝的话语，而不是靠理论或者是高压的手段得来的。就像基督赢得我们的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为我们牺牲。在座的弟兄们啊，也许有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父亲的爱，但愿你能够经历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接纳、宽恕和看顾。假使你已经经历过天父的慈爱，请不要忘记啊，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在你的身边仍然有许多属灵的浪子，他们需要透过你去经历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以我个人来说，我是父亲，也是儿子，我是丈夫，也是牧师。而在这些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某一些角色上面会做得比其他的角色要更好一点。我不知道你最强的角色是什么。以我个人来说，父亲、儿子、丈夫、牧师四个角色当中，父亲这个角色我不觉得是我最强的一个角色。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觉得做父亲是很容易，只要供给孩子食物啊、衣服啊，大概就差不多了。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这个父亲的角色和责任就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在这里我还要以各位在座的父亲啊，互相共勉几句话、几个原则。第一啊，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是圣经上的。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请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往后翻第三章21节，哥罗西书 三章二十一节，往后翻译。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OK， 这是保罗的对做父亲的提醒。做父亲的应该自己提醒自己不要任性，因为他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他说一句话可以造就孩子，也可以毁掉孩子。那孩子的心灵是很脆弱很敏感的，那父母在他们的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可能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因此父母若不小心会成为伤害子女最深的人。你不要对儿女说重话，或者是讲一些很笼统的人格的判断，例如做父亲的你对孩子说你太令我失望了，那这句话呢简直就是否定这个孩子生存的意义，会带给孩子非常强烈的打击。做子女的如果在某一件事情上面让父母感到失望啊，只是表示父母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许需要培养更大的耐心。当这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更不要一昧的用父母的权威去压制他们，了解与鼓励常常是胜过批评与责骂。奥古斯丁刚才提到的这一位教会历史上伟大的神学家，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十几年以后他才悔改。做父母的我相信都会为孩子操心着急，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你的孩子祷告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有一个孩子期中考试考的成绩并不理想，他很自责，他就在爸爸面前一再地说哎呀我好笨我好笨。他爸爸就安慰他说你不笨，但是这个儿子还是想不开，他爸爸就大声对他吼了笨蛋，我说你不笨你就不笨，是不是？做父亲的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对孩子的妈也就是自己的妻子要有坚贞的爱。你注意到有一些小孩子缺少安全感，有一些年轻人对婚姻有恐惧感，很多时候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他看不见父母彼此之间有恩爱温馨的这个感情。我提到我的大女儿，在我们结婚24周年的时候，他当时23岁，他给我们夫妻一张卡片，里面有一句话我读了吓我一跳，他说将来我要嫁一个丈夫像爸爸你一样。那张卡片我还保留着，很多他给我的卡片，生日啊父亲节啊结婚周年呢，那些卡片我看完了就没有保留了。那这一章因为这一句话我就留住了，那也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孩子会这样写是因为他看见父母亲很恩爱，有一句话说爱不会自然的死亡，但却会死在人的伤害和疏忽当中。有一些做丈夫的搞不清楚什么是男子气概，什么是大男人主义，以至于有意无意的伤害了做妻子的，而使得夫妻之间的爱慢慢的就死去。所谓男子气概应该是男人的勇敢细心体贴谦让知情达理，以这种气概来帮助妻子带领一家大小，你就发挥了做丈夫做父亲应有的男人的本事。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上一堂我们提到彼得前书第3章7节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你是要按情理爱心礼貌跟妻子来相处，然后你的祷告上帝才会垂听。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原则 啊，他是说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孩子。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孩子。那教养孩子方面呢，啊，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应该是在家里面居这个领导的地位，但是呢有一些妻子喜欢跟丈夫来争夺一家的领导权，啊，很多时候当男人真正的放弃他一家之主的责任的时候呢，反而这个女人她会惊慌退缩，失去安全感。每一个男人必须按照神的安排，用神给他的这个权柄，按照圣经的原则，有智慧的去领导一家人。说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基督爱教会，这样家庭才会幸福美满。有的时候我们只注意生育和养育，却忽略了教育。做父亲的必须负起教导和养育儿女的责任，不应该只是做一个供应儿女衣食住行的人。如果我们常常只是顺着儿女的要求买各样名贵的东西给他们，很可能带给他们不正确的价值观。这些小孩可能只会炫耀他们的物质，让别人去羡慕他们。那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机构就是家庭。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说要把孩子送最好的学校，却忽视家庭教育，那就是本末倒置。所以做父亲的必须自己先在圣经的道理上面下功夫，然后再用主的道理去教导孩子。有的做父亲的在家里什么事情都要做头，但是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面就推给做母亲了，因为自己懂得圣经的道理比太太少很多，因为自己不肯在圣经上面下功夫。有些做先生的很鼓励太太小孩上教会，他觉得这样太太呢可以学习一些圣经的道理，可以做一个贤妻良母。小孩子呢学了圣经的道理，可能比较不会学坏，啊，可是这个做爸爸做丈夫的，啊，自己却认为自己很不错了，可以不必学了。太太孩子是要学，他自己不需要学。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好，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三个，儿子或者说是儿女的角色。我们谈谈啊，做儿子的角色，实际上也是做儿女的角色。啊，基督教是一个注重孝道的宗教，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得到证明。啊，第一，摩西的十诫第五条诫命，他就提到要孝敬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呢就引用摩西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诫当中只有这一条诫命，孝顺父母的诫命是带着应许。什么叫做带着应许的诫命？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尽了义务，上帝就祝福我们。上帝没有说不可杀人，你不杀人他就祝福你，没有说不杀人有得到什么奖赏啊，上帝说不可奸淫，我们不奸淫也没有什么赏识。但是只有孝敬父母，上帝说可以得福，在世长寿。可见神的心意是非常看重孝道啊，神用应许来吸引人得奖赏。啊，自古以来呢，人都喜欢福寿康宁，任何人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好处，那就必须努力尽孝。啊，我们从上帝的诫命里面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啊，基督教注重孝道的第二个证明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两句话。 那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前后一共讲了七句话啊，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仍然心中念念不忘他肉身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三句话是：“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就说：“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耶稣这里所讲的这儿子是指谁呢？是指耶稣的门徒约翰。然后主耶稣又转向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圣经上说，从此以后呢，那个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面去。所以由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是多么注重孝道啊！耶稣在临死之前还替他的母亲玛利亚妥善的安排日后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耶稣这两句话的意义深远，这两个看，一个是看，是一个看是对玛利亚说的，看你的儿子；另外一个看是对约翰说的，看你的母亲。做父母的固然应该看顾自己的子女，身为子女的更应该孝顺，看顾自己的父母。而这两个看可以说是满了爱，满了情，实在是把灵里面最深的那个感受流露出来。那约翰没有辜负耶稣的期望，他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就接到家里面去奉养。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一定是非常孝顺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教会的历史的记载呢，约翰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最长寿的。当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呢，已经是98岁的高龄了。圣经告诉我们，做儿女的要在基督里孝敬父母，做父母的要以上帝的教训来养育儿女。所以父母跟儿女各有应尽的本分啊。我们当中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也是人的儿女，也许父母亲还在，或者是父亲还在，母亲还在。你身为人的儿女，所以我有几句话跟你一起勉励啊。中国人是注重孝道的民族啊。孔子曾经向他的许多学生讲解这个孝亲之道，那孔子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教导啊。有一位学生叫孟义子，他向孔子请教孝道啊。孔子说什么是孝道呢？他说就两个字而已，叫无为啊。意思就是说不要违背父母的心意，这就是孝。那孝顺如果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呢，就是什么？在主里听从父母，只要父母的话是合乎圣经的道理的，做儿女的都需要听从。那这个听从父母就是无为，就是体会父母的心，不要背逆啊。例如父母亲喜欢你来聚会，你就甘心乐意的来聚会，那这就是孝。那比你拿东西给他们吃啊，送礼物更好。那你要尽孝，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来表示尽孝，孝是按照父母亲的需要来满足他们，这个叫做孝。如果你以为啊，我已经买了礼物送给爸爸妈妈了，不管他要不要，我心意已经尽了就好了啊，这不是孝顺。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不违背父母的心意啊，那才是孝顺。还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叫子游，他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说什么呢？君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什么意思？他说现代人谈到孝啊，他说只要你能够养活你的父母就叫孝了。他说孔子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狗马也知道要养啊，养他的父母啊。如果不敬，那么人的孝顺跟这个犬马跟狗跟马的孝有什么不同呢？ 狗跟马也懂得要孝顺，狗妈妈、狗爸爸、马妈妈、马爸爸啊。如果人孝顺父母，不加上恭敬的话，那跟养只狗、养只马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责备。有一个学者谈到，人家问他怎么样叫孝顺父母，他这个学者呢，他就故意用一个讽刺的口吻来答复这个问题。他说很简单，你只要把你的父母当做你的儿女来养就好了。意思是什么？因为你养育儿女的时候呢，你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奉养父母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今天如果人单单把这个儿女，把父母当儿女来养，当然不能够算是孝。照孔子的标准说还要加上敬，不敬就不行。正如圣经所讲，当孝敬父母，所以这个敬这个字很重要。圣经箴言23:22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不要以为你会讲几句英文啊，书也念得比你的父母多了，就瞧不起你的父母亲。上帝的教训是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又当孝敬父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说他就把福分赏赐给我们，把长寿赏赐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为了想要得到长寿，为了享福才来尽孝，那这就是本末倒置啊！我们是为孝而孝啊，为了遵循神的旨意而孝敬父母，这样做我们就自然就有福有寿。今天不管你是具有几种角色啊，有的人还没有做父亲啊，那么也许有的父母亲啊，也结了婚了，可能还没做父母的。不管今天你具有几种角色，当你住在家里面，你跟家里的人，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发现有时候很难跟他们相处，那你该怎么办啊？做儿女的常常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跟父母相处有难处，跟你的兄弟姐妹相处有难处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人跟事情，比方说你可能不太喜欢妈妈的唠叨啊，你可能做太太有时候不喜欢先生很脏，袜子脏袜子乱丢啊，做父母亲的可能不喜欢孩子穿着奇装异服的啊，也许你的爸爸总是觉得你赚钱赚得太少，也许你的丈母娘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她的女儿怎么会嫁给你。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信了耶稣啊，我每一次放假回家，我爸爸妈妈看到我都很高兴，很高兴。只要我不提到耶稣，大家谈的都很愉快，有说有笑。我一提到耶稣，整个家里的气氛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拜佛拜祖先，所以我妈妈就很生气，不准我提耶稣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我们周围可能都有一些家人或者是亲戚，他们所做的事情，你看他们不顺眼，或者是他们看你不顺眼。我们又被迫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办法完全跟他们沟通啊，用黏住啊这个字眼也许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他们不像你的员工啊，你不高兴可以把他们开除，他也不是你的邻居，了不起你搬走就是了啊，因为他是你名正言顺的家人，你可以选择朋友，但是你不能选择你的家人，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有人用这个柏油娃娃来描写这种关系啊，这是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狡猾的狐狸，他用柏油做了一个娃娃，然后他就把那个柏油娃娃放在路旁啊，好像个真人一样。他有一只兔子经过那里呢，就以为那个柏油娃娃是真人，就开始跟那个娃娃讲话，所以他当然是单向的嘛啊，讲了半天呢，那个娃娃都不讲话，所以这个兔子呢就很生气啊，就啪一拳就打那个柏油娃娃，没想到这只手就被粘住了啊！那这个兔子很生气，另外一只手也上去又一拳，两只手都被粘住，就被粘在那里，就被狐狸就给抓去就吃掉了。那这个柏油娃娃呢，有一点像我们跟那个很难相处的家人之间的写照啊。那柏油娃娃的关系是什么？是粘不可分，可是又是四分五裂。 那这种情形就有一点像你进到那个塞满了人的那个电梯里面，就直接能坐电梯。那这一小群人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被迫要共度一段时间，那大家贴身的靠在一起，可是彼此间不讲话啊。唯一不同的是，最后你走出电梯了以后，可能你就再也见不到那些人了啊。但是那些跟你很难相处的家人情形就不太相同了。每一次过年、圣诞节、感恩节、婚礼、葬礼，那这些场合他们一定会出现的，那你也会出现在那里。那你跟别人相处都很好，可是有一些家人或者是亲戚呢，你觉得你很难跟他们相处，那要怎么办？跟这些问题家人相处，耶稣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圣经上有没有任何的例子谈到耶稣为一个痛苦的家庭带来平安呢？答案是有，就是耶稣自己的家庭。你可能不敢相信耶稣居然有一个问题家庭，也许你还不知道耶稣有好几个弟弟妹妹。我们一起来看几段经文啊。请你翻开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要很快的把几处经文念过去，所以你会了解一下我要讲的这个例子的背景，你可以看看耶稣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好，请你翻到前面第马可第三章啊，马可第三章，我们看20、21节。马可第三章20、21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OK， 请你跳到31到35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28到30节。路加福音四章28到30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就是耶稣啊，他们带耶稣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到5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好，最后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保罗说什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 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激发一样吗？好，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这些经文把它加在一起，啊，可能出乎你意料啊，你也许不知道耶稣的家庭啊并不完美，也许你的家人并不看重你，也不关心你，耶稣的家人对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说什么？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当耶稣在自己家里家乡拿撒勒犹太人的会堂，他站起来读圣经，他读先知以赛亚书的一段话，啊，家乡的父老们呢，啊，都称赞耶稣所说的话，就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可是当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以赛亚啊，就是我的时候，啊，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耶稣家乡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你不是弥赛亚，他不过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嘛，他就是街尾那个木匠的儿子嘛，啊，他是我们邻居的孩子嘛，我们看着他长大了。他意思就是说，上帝不会借着我们所熟悉的人来对我们讲话。一分钟以前他们还说耶稣讲得真好，一分钟以后耶稣讲的话就变成异端。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上就说那些人就起来要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山崖要把耶稣推下去，但是耶稣呢却当着他们的面行了一个神迹，从这个人群当中就穿过去，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他。多么丑陋的一刻，耶稣的这一些乡亲朋友们想要杀他。当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希望我能够看见有一句话就出现在圣经里面，可是那句话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啊，是哪一句话呢？啊，我希望读到那些人说要把耶稣推下山崖的时候呢，耶稣的四个弟弟啊挡在耶稣的前面来保护他，不许那些人这样做。可是圣经上没有这么一句话啊。小时候我跟我的两个弟弟，我们三兄弟，我们家住的那条巷子呢，啊，只有四户人家。啊，我们在那条巷子里面，我们称王，不是因为我姓王啊。啊，如果有人敢欺负我弟弟，我会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去找那个小孩算账。啊，我们三兄弟总是联手在一起。那我们那条巷子不过四户人家，没有一家是有三个男孩。那么其他的小孩如果要跟我们一起玩，就得听我们的，不然他们就没玩蛋了。啊，所以他们就听我们的话。那些人要害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的四个弟弟也许不在场，啊，但是有一次呢，他们跟耶稣一起出现在一个公众场所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以耶稣所做的为荣，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相反呢，他们以耶稣所做的为耻。那马可福音第三章就讲到说，有一天耶稣在忙着传道，他忙到连饭都顾不得吃了。那耶稣的那些亲属听见了，就出来要拉他，啊，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疯狂，啊，耶稣的弟弟们认为这个哥哥真是疯子，啊，他们不是以耶稣为荣，而是以耶稣为耻。那耶稣的弟弟们也许就是向妈妈玛利亚去告状，妈妈你快来吧，啊，耶稣的头脑不清楚了，你应该听听人家是怎么说他的。啊，很多人都说他是疯子啊，啊，还好爸爸不在那里，我不知道他说耶稣还在不在，没有看见耶稣那个丢人现眼的样子。这些伤人的话一句一句的从耶稣最亲近的家人嘴里面讲出来。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刚才我们所读的，说耶稣的弟弟们对耶稣说什么？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了，啊，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情，啊，就当把自己显给四人看。那圣经上讲到说，耶稣的这些弟弟们讲这些话，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你能够听得出来，耶稣的那些弟弟们在言语上面来讽刺耶稣，来奚落他吗？耶稣怎么能够忍受这些人？如果连你那些最熟悉你的人，啊，都不相信你所讲的话，你能够相信你自己吗？当你的家人蒙扯你的后腿的时候， 你能够继续勇往直前吗？当你的家人对你的生涯规划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实际上耶稣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耶稣没有试着尝试要去支配他家人的行为，耶稣也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耶稣没有去要求他的家人来同意他。在耶稣的家人侮辱他的时候呢，耶稣没有在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耶稣并不认为他的任务是要去讨好他的家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希望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亲人。但是耶稣没有这样期待。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定义他的亲人啊？耶稣说，凡是遵循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在耶稣被诬告的时候啊，他的弟弟们没有挺身而出，耶稣也没有强迫他们要这样做。耶稣知道他肉身的家庭所没有办法给他的，他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获得。如果耶稣都没有办法强迫他的家人去分担他所受到的这个迫害，凭什么你以为你可以强迫你的家人做得到？我们无法掌控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当别人对我们恶意相向的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最好摆脱天真的想法，以为如果我自己行得正，很自然的别人就会回报以善意。那事实上我们行得正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以善意回报我们，可能不会。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控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如果你父亲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那么纵使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恐怕你也从他的口里面听不到一句赞美你的话。如果你的妈妈不喜欢你的工作，就算你换十个工作，可能她还是不满意啊。OK 啊，所以不要以为你能够左右你家人的想法，也不要去玩游戏想要控制别人的想法。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可能他肉身的父亲约瑟已经过世了。如果约瑟还活着，我们不晓得约瑟是不是会肯定耶稣的传道生涯。不过我们知道天父上帝已经肯定了耶稣，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你一定会从你的家人那里得到你所寻求的祝福，但是我深深的知道上帝会赐下你的家人所无法给你的，让天父给你吧。如果你在地上的父亲不能肯定你，那么让天上的父亲来代替他的位置。应该怎么做呢？在感情上要接纳上帝是你的父亲，你很清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是一回事，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是另外一回事，而接受上帝做你的天父也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接受耶稣为救主是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相信耶稣是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承认耶稣是主是承认耶稣在宇宙中掌权，承认耶稣是至高无上，是我生命的主宰。但是接受上帝做你的父亲是进一步的事情，一个理想的父亲他能够保护你，能供应你生活上一切的需要，这是上帝所做的。当你接受耶稣在你心中的时候，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收养了你，上帝已经证实他自己是一个信实的父亲。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靠天父的儿女。你的家人所不能给你的，天父上帝会给你，让天父来填补别人留下来的空缺，从天父支取你所需要的鼓励和肯定。获得家人的赞同也许是你的心愿，但那并不是你得到快乐的必要条件，有的时候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耶稣没有让他的家庭阻力拦阻了上帝对耶稣的呼召，那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才有后来的一个快乐的结局。 耶稣后来的他的家人是怎么样来对待他们？你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十四节那里讲到说，当下门徒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恳切祷告。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改变。耶稣的弟弟们以前是嘲笑耶稣的人，现在敬拜他，从前瞧不起他的人现在向他祈求祷告。如果耶稣当初和他们脱离关系，或者是强迫他们改变，而使他们觉得很难接受，那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耶稣没有强迫他的弟弟们照他的意思去做，耶稣给他们时间，给他们空间和恩典，耶稣没有强迫他们，所以后来他们改变。他们改变多少呢？有一个弟弟叫雅各，后来成为使徒，新约圣经的雅各书是他写的。还有一个弟弟叫犹大，写了新约圣经的犹大书。还有其他的几个弟弟后来成为宣教士。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我们刚才所读的，保罗说什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当时的这一些宣教士，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带着妻子一起出去，其中提到耶稣的弟弟们也是做这样的事情。中文圣经讲到主的弟兄，你看不出来是单数复数，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呢，它写得非常清楚，是复数，是 brothers， 主的弟兄们。所以你看见耶稣的弟弟们后来带着妻子到处去传福音，这是多大的改变。我在两分钟就结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信主，我父母亲给我很大的反对，我是家里第一个信主，因为我是长子。我的妈妈最担心的是她死了以后我不会祭拜她，她在阴间会成为饿死鬼。从小我就跟着妈妈拜祖先，拜佛拜菩萨。后来大学的时候我信主，38岁的时候我辞掉西雅图的工作，我卖了房子，我到神学院去读书，准备当牧师。我父亲就告诉我说，我们已经不反对你信耶稣了，不要信得这么迷好不好，不要着迷啊，不要走火入魔。我带着太太跟三个孩子到神学院，当时老幺才两岁，老大十岁。那我的岳父呢，他就很紧张，叫我把银行的账号给他，他要从台湾直接就汇钱到我的支票户头里面来，他担心他的女儿跟着我会饿死掉。我没有把银行账号给他。那神学院毕业，我们就向他做见证，我们告诉他上帝怎么样很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家五口的需要。我的岳父没有办法想象，我全时间做学生，我的太太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我们没有去工作，但是我们居然没饿死。我信主26年以后，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受洗归主，两个礼拜以后他回到天家。我的妈妈是在我父亲回到天家以后的第二年才受洗来信主的。那过去我的妈妈认为我这个儿子做牧师把王家的脸都丢光了，但是我妈妈信主以后，她却是以儿子媳妇都是牧师为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流过很多的眼泪。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上帝能够改变你的家人，不要忘记常常为你的家人祷告，给他们一点时间和空间。今天的柏油娃娃可能在明天会变成你最亲密的朋友。在座的有的只是人的儿女，有的已经为人父母，有的像我一样既是人的父母也是人的儿女，有的已经结婚又是人的丈夫。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利用今天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想只要我们跟基督先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对基督有恭敬的态度，愿意照圣经的教训去做，那么我们一定会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儿子、好的丈夫，来讨基督的喜悦，也得到天父的赐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有我为着在座的这些弟兄们，他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弟兄在家庭的角色，我求你赐福他们能够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关心、有兴趣、愿意去注意。主啊，我求你赐福他们，帮助他们更认识你、更爱你，就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能力，去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儿子、好的父亲。恳求你赐福在座的这些弟兄们，赐福他们跟他们的家庭，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子，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让他们的家庭得到祝福、得到复兴，教会因此得到复兴。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感谢上帝，感谢王牧师给我们送的美好的信息。